威胁上访者的山东女官员上门道歉，被指无诚意。香港警察今日清晨拘捕六名立场新闻高层。中共军医出动，西安封城千万人禁足，居民呼喊救命。回应中共，美国政府重申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美俄会谈一月登场，白宫话不会对乌克兰置之不顾。埃及去已开箱木乃伊，首揭法老王真面目。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网上热传一段录音，让山东平道市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成为话题。
那你就活，他们能活上，我也能活上，举全平道市之力，我们无论是从无力、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他们家这可还有两个小孙子，啊，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正在研究怎么抓他儿子，怎么刑事他。你放心，我活上了，我有100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我只不过是现在我还不愿意去用那些方法。
从这一段录音当中听出，是王丽让人转告上访者的。据网上消息，事情的起因是村民谢某多次举报当地一间企业偷税漏税，在当地政府不作为的情形之下越级上访。当然上访带来的后果是他被平道警方三次行政拘留，但谢某一直不服，从2019年起持续举报三年，因此惹怒了王丽，才叫嚣要给颜色对方看看。果然在王丽讲出豪言壮语的两个月之后，谢某夫妇就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第四次被刑事拘留，妻子因为有孕在身未执行，后来被保释。此事在网上已经引起民怨沸腾，民众一面倒地怒斥王丽的嚣张，中共官媒急忙出来灭火，在各大平台痛批王丽，平道官方亦都责令王丽停职，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但在公告当中，当地官员轻描淡写地用方法简单、言语失当、作风粗暴来概括王丽的所作所为。上游新闻报道，上访户郑某表示，27号夜晚6点几，天已经漆黑，王丽同镇长上门道歉。王丽的手插在袋里面，只是讲了一句同你们道歉，其他什么说话都没讲。对于上访户反映的某单位涉嫌偷税漏税的问题，王丽亦都没有任何表态。从现场影片来看，整个过程王丽毫无愧意，一言不发。这家人对来人强烈抵触，不接受道歉。现场场面比较混乱，过了没几耐，王丽等人快速离开。北京维权人士李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王丽只不过是讲了实话。据他了解，山东当局对于一些积极维权的访民，的确亦都是这样做的。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29号清晨6点拘捕立场新闻的6名高层或者前高层人员，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被捕者为三男三女，年龄介乎34至73岁，包括前总编辑钟佩权、前董事吴霭仪、周达志、何韵诗、现任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及副采访主任兼记协主席陈朗星。警务处国安处今个早上执行由法院根据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1发出的法庭首令，一共派出超过200名军装及便衣人员搜查立场新闻位于观塘区的办公室。西安市27号宣布实施最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1300万市民除了参加采检之外，一律足不出户，并暂停两日一出封闭管理政策。不少民众纷纷发文哀嚎买不到菜。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自27号零时起进一步提升防疫等级，要求全体市民除了参加采检之外，需要足不出户，不聚集，并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以配合防疫人员入户采检、集中隔离、现场管制等措施。这一波突如其来的封城，让不少西安民众措手不及。 不少人在微博发文哀号，能不能够解决下民生问题，小区不给出，即食面亦都马上没晒，线上永远没菜，救命，说粮油米面充足的，要给我买得到啊，不给出小区去哪里买菜啊，支援的物资都去了哪里。西安一个名为今夜浮生醒的小粉红发微博说，可以救救我吗？真是信了物资充足的邪，根本没人接单，接了单亦都是退单，救救我啦，真是贵都得，就是想吃些菜，我绝望了。而十日之前他还在这振臂高呼，西安加油，不信谣不传谣，等到能够自由呼吸的那一日。然而无情的冷酷的现实狠狠地刮了他一巴。网友荷兰那片郁金香评论，拳头打到自己才知道什么叫痛。27号晚，中共连夜出动150名中共军医紧急增援西安医院，并接管隔离病区。据六媒报道，这些军医参与过北京小汤山医院沙士疫情，进驻过武汉火神山医院。对此，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一般只有遇到大规模的灾难的时候，他才会出动军队医疗体系的力量去帮助地方上进行抢险救灾。所以这一次，既然中共出动了西安空军医院的医疗体系去帮助西安应对目前的疫情，这样就说明整个西安市他的地方的医疗体系已经超负荷运转，不堪负重。可以说看得出来，西安所面临的疫情现在的情况是非常的紧急，非常的严重。美国政府官员提交北京冬奥会期间赴华签证申请，这个做法是否符合白宫宣布的外交抵制，引发美中激烈舌战。美方说，这些人员不代表美国官方或者外交代表，而中方说是闹剧。美国政府为18名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人员在内的政府官员申请签证，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为美国运动员提供安全和医疗支持。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7号说，美方抵制北京冬奥会是一场闹剧，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当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在今个月初宣布的外交抵制立场不会改变，鉴于中国在新疆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打算提供领事和外交安全服务，以确保我们的运动员、教练、训练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任何签证申请都是针对这些领事和外交安全人员的，这些人员不是参加奥运会的官方或者外交代表。针对美方的解释，赵立坚28号说，无论美方如何解释，事实就摆在那里，要求美方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华盛顿邮报28号报道，这样确实反映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华盛顿对奥运会的冷落对中共官员来讲是一个痛点。前澳洲驻北京外交官康思敏说，北京当然在乎国际和国内针对奥运会所带来的潜在尴尬。你可以看到中共的体制已经转变为进攻模式，指责美国将体育政治化，并声称没人会关注这个体制。白宫官员27号向法新社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将会在1月10号召开备受期待的会谈，届时和俄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对乌克兰置之不顾。这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期待和俄罗斯交涉，俄方可以将其顾虑端上台面，我们亦都可以将俄方对俄罗斯活动的顾虑端上台面，到时两国将会针对核武管控和乌克兰议题加剧的紧张关系展开谈判。俄罗斯外交部28号亦都宣布，双方将会讨论安全议题和乌克兰冲突。外交部副部长雷雅布可夫形容，这样将会是俄美双边协商最重要的日子。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仲话，莫斯科当局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代表预计在1月12号召开会议。俄罗斯同成员包括美国的欧洲安全暨合作组织将会在1月13号举行会谈。白宫一名高阶官员亦都表示，虽然战略安全对话主要旨在恢复后冷战时期核武管控条约，但这一场会谈亦都将会涵盖乌克兰议题引发的对峙。俄罗斯目前在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部署了大规模作战部队。发言人表示，拜登对乌克兰的态度一直明确一致，在阻吓力和外交两条路线上团结盟友。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我们对于俄罗斯将面临的后果团结一致，但我们在愿意以原则性外交和俄罗斯交涉一事方面亦都同样团结。拜登27号签署一项大规模支出法案，将3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倡议，为欧洲防卫倡议提供40亿美元，并为波罗的海安全合作提供1亿5千万美元。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亚蒙霍特普一世木乃伊尘封3500多年之后，由考古学家进行虚拟开箱，在不触碰其遗体的状况之下，首度揭开这一名法老的真面目。中央社报道，亚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在1881年在埃及南部勒克索被发现，为了保存面具和外层的花环，它是唯一没有被考古学家解开绷带的木乃伊。今次研究由开罗大学放射线学教授沙林姆和知名埃及考古学家哈雅斯领导。根据埃及旅游与古物部28号发表的声明，沙林姆和哈雅斯使用 X 光技术、电脑断层扫描以及先进的电脑软件程式，在不需要触碰木乃伊的状况下，以安全非侵入性的方式虚拟开箱亚蒙霍特普一世的木乃伊。今次埃及研究首度揭露国王亚蒙霍特普一世的面貌、年龄、健康状况，还有很多木乃伊制作和重新安葬的独特技术。分析报告显示，亚蒙霍特普一世是首位以双臂交叉姿势被制作成木乃伊，亦都是最后一个大脑未从颅骨当中取出的法老。他统治埃及期间曾经数度发动战争，电脑断层扫描显示他在35岁就过世，可能原因包括受伤或者患病。耗时30年、斥资超过97亿美元研发的韦伯太空望远镜25号升空，预计飞行一个月之后抵达预定部署轨道。在升空一日之后，韦伯太空望远镜成功展开天线。综合外媒报道， NASA 宣布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升空一日之后成功展开天线，将用于望远镜对早期宇宙的观测传送回地球。NASA 官员表示，这个天线未来将会每日传输两次资料给地球，每次传输大约 28.6G 资料，展开过程大约花了一个小时。韦伯望远镜将会花费29日抵达距离地球大约161万公里的太阳轨道第二拉格朗日点，该处大约是地月距离的四倍。望远镜将会绕太阳公转，并同地球保持同步。为了让望远镜保持低温状态，望远镜配备有网球场大小的多层遮阳罩。预计部署遮阳罩的第一步将会在美东时间28号开始。目前安徽一对六旬夫妇生下了一名3000多公克的女婴，立刻引起热议。不过六媒进一步追查之后发现，这一名产妇的实际年龄其实是43岁，并非身份证上印的60岁，而且她还有精神问题。很多网友质疑案情不单纯，认为政府应该介入调查。网上疯传68岁丈夫和60岁妻子自然受孕产下女婴的消息，甚至一度冲上微博热搜话题，引发热烈讨论。 据极目新闻报道，不少网友认为这么大年龄还能够生育很不容易，是一个奇迹，但亦都有人认为这对夫妻这么大年龄产女不太负责任，对女儿的未来成长不好。就在网友激烈争辩之际，极目新闻针对这个事件进一步追查前往产妇生产的安徽省宁碧县人民医院询问，发现产妇实际年龄只有43岁，产妇丈夫为宁碧县下流镇流鞍村人。媒体进一步询问镇政府，得知因为产妇有精神状况，身份证上标示的60岁并不正确，但她的丈夫确实是68岁。媒体再前往询问流鞍村官员，官员证实产妇丈夫已经出去几十年了，在村里面没房没地，村里面对他的状况不清楚，对他妻子的状况更加不清楚。真相曝光之后，让很多网友相当疑惑，其一是产妇身份证上的年龄为什么是错误的，其二是产妇的丈夫已经很久没回家，孩子的生父是否真是这位丈夫，其三为68岁男子是如何娶到43岁的女子，过程当中是否存有非法贩卖问题。网友呼吁政府应该介入调查。有网友质疑，这件事一开始被一些媒体网络平台拿来炒作，报道时是否调查了产妇的情况，背后有没有迎合政府鼓励生三胎的政治因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